那今天我们要怎么进行我们的讨论呢？师傅有在想，为了让大家今天我们的学习能够得到实质上的那个效果，最好的那个作用呢？那因为我们学佛呢，一向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学一个什么学问。那么佛教来说呢？我们学佛的目的，要跟佛陀成佛的目的相符合。佛陀是为了让众生离苦得乐而奋斗去成佛的，那我们学佛的目的，应该也是朝往生命的提升，找到更高的快乐，远离痛苦，对不对？那现在师父给大家一个功课，大家先闭上眼睛想一下。两个问题，当你记这两个问题，然后等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结束的时候，师父要大家再思考这两个问题，看看你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有没有不同，有没有帮到。第一个问题是：生命里有哪一些是我不要的？哪一些是让我辛苦，让我不快乐，或者是我不要的东西？比如说，你可能不想人际关系的苦恼，这也许是你不要的。也许你不要的是家庭里面的吵吵闹闹，也许这是你不要的。也许你不要的是什么？你问你自己。基本上，我们一想到我们不要的东西，都是某种苦，某一种不快乐，那你就问，你到底有哪一些是你不要的？你不想在你的生命里发生的，不管是正在发生，或者曾经发生，或者是你的担忧可能会发生，那你问自己，哪一些是你不要的？一种是表面我不要的，一种是更深一层我不要的。比如说，我们可能是。我不要有人给我找麻烦，这是一个表面的不要，但是更深一层，是，因为别人给我找麻烦，我会辛苦啊。那其实呢，我们更深一层，我不要的，是别人给我找麻烦带给我的苦啊，那就更精准一点，你更确定你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能够深入的知道到底真正自己不要的是什么，不只是表面的，不只是我不想吃这个，我不想吃那个，不是这样表面，更深一层。为什么我不想吃这个？因为他给我吃了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为什么我不喜欢不舒服？因为不舒服就不快乐了。所以你这样子追溯回去，找到你的源头，你真的不要的东西，那是第一个。我不要什么？我们不要什么？好，第二个念头，第二个问题，我究竟要什么？我最终我要什么？表面来看呢，我要的是钱，或者是没有说钱不可以，但是我最终我要什么？或者是也许你会发现呢，我要的是我能够用钱去换取的东西，那又不同了。那就更深一层的掌握到，你要的是什么？好，深入去探讨，到底我们要什么？那也许有些人会说，发自内心、老老实实的说：“我想要有名利，有吗？如果有，那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要有名利？因为有名利，受到人家崇敬。”为什么我要人家崇敬？为什么我要人家崇敬？因为崇敬带来的感觉很良好。为什么我要那个感觉很良好？是这样子哦，你就可以深入的去探讨，一直到你找到最后的你真正要的东西。明白吗？有问题吗？ 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了没有？心里有没有答案了？大家有答案了没有？心里没有答案的，心里还没有想到这两个问题的人举手，想到了没有？师傅相信你们有答案吧？好，没关系，你们就记着，心里的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对你们来说重要吗？重要，对不对？因为如果不重要，我们今天这个学佛就不需要了。如果这两个问题，因为学佛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两个问题而来，我们能够，我们不要些什么，然后我们要些什么，其实很真实的。佛陀不是为了一个很像虚无缥缈的东西，佛陀是为了一个很真实的东西而来。那我们就以这个为基础，寻找我们要的问题。今天师父希望大家思考这两个人生的重要课题：我不要什么和我最终要什么。当然，我们今天谈的法才有意思，不然我们又是在学一个新的东西。但是那个新的东西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是花了一个浪费时间在里头了。好，第二个呢，就是你不要的东西。现在你们两个有问题了啊？那你不要的东西，你知道怎么样去让它没有吗？你知道吧？你们知道吗？不知道，谁知道的举手。你很，这个是我不要的，我知道怎么去达到不要它。谁心里有数的，可以坦率的举手一下，有没有？没有，那你们不要的东西，你们不知道怎么消除它。或者是你要的东西，你心里很有答案，心里很清楚，我要怎么达到，你很确定的，能不能分享一下？能不能我们来一个互动好不好？只有这个方式，我们也许可以互动好一点。然后师父不是一个很会讲笑话的人，所以如果能够我愿意要讲讲给大家轻松一下，但是没有。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大家配合一下呢，那这一堂学习可能会来得更加有力量跟充实。好，再问你们一次，你们针对你们不要的东西，你们清楚你们如何能够你不要的东西能够不发生吗？清楚吗？不清楚，不知道。好，有谁想知道的？你想要知道你不要的东西怎样能够让它不发生？谁想知道的举手。好。那你要分享一下，你告诉我你不要什么，好不好？因为你不告诉我你不要什么，我怎么帮你？啊，我没办法帮你，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个学佛的过程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我们不要变成一个很模糊的东西。有谁希望师父引导他处理他的问题的，请举手。好，那我们优先处理你的，好不好？因为我们不要来一个模模糊糊的学佛。所以你贡献出你的问题，师父针对你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谈论佛法，不要讲一个遥远的佛法，我们要一个佛法是实实在在能够帮到你的。来，谁要第一个要把自己不要什么，来，你跟大家报告，你不要什么，你就讲，好不？
我的名字叫聂建云。
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们一定要回答你的问题，确保，这是一点，好，第一个，你不要什么？
哦，我不想要疾病。
你不想要疾病，
哦，
很
对。
好，你不想要疾病，好，一个就好了啊，你最重要的一个，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健康。
你想要健康，好，你现在觉得健康吗？辛苦，有病吗？还没有，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什么？好，没
有
关
一
系，
点点不舒服。
啊，好，那我们就不问了，细节就不问，我们尊重你，好，你不想要有疾病，你想要有健康，对不对？
对。
很好，那就记住，谢谢你。好，第二个，举手的，我们请他讲讲一下。
尊者你好，我叫廖敏航。
好，那你不想要的是什么？
我不想要困顿。
不想要？
困难的困。
困难的困，
对。
你不喜欢有困难的事。
就是困顿比较贫穷的事。
困顿。
对。
混沌啊，困顿，
就是比就是比较贫穷，
贫穷，
对，
哦 ，OK， 困，贫困，你不想要贫困，
对，
哦，那就写贫困啊，贫困师傅比较懂，困，我们马来西亚的华语是有点也要有限啊，了解一下，好，贫困他不要贫困，然后你要什么富裕？
我想要清净的心，
清净的心，
对。
好，你要他要清净的心，这是第二位了。嗯，好，好，来第三位。
我曹丹丹，我其实心里比较乱嘛，好多事情困扰着我，一直都、家庭的、工作的，还有事业各方面的，孩子，就是心太乱了
啊，心太乱了，
就是想的太多。
所以你不想心太乱？
哎，不想太乱。
好，好
真的是就那种。就想找到就是让自己能够静下心来，就是情绪不要那么波动太大，就是感觉自己有点，可能医生也说可能就有点接近抑郁，但是就没达到那么严重，就是精神有点就属于焦躁那一类型的吧。
焦躁的
有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自己那种，
嗯，
压力太大感觉。
好，所以你要的呢？
我就想要静心，就是那种
静心，对，是要心的清静。
哎，对，
嗯，很好。
哎，谢谢。
好好，萨多萨多。然后很好，先看看男士。
尊者好。
嗯，
我是陈成庚。我不想要背叛。
你不想被人家背叛？
对。
能不能具体一点，哪一种背叛，或者是只是背叛而已也可以，没关系。
在
情感上
自己最信任的兄弟之间的背叛。
哦 OK， 他不想要背叛。
我想要纯洁的友情。
你要他要纯洁的友情。好，非常谢谢你陈成庚啊。还有呢，嗯，你们把你们不要的写讲下来，也把你们要的，你叫你的名字
弟子。我不想要，刚才那个师兄也在前面说了啊，要健康啊。
你不要的是什么？再说不要疾病。
哎，对，不要疾病，还有那个不要烦恼。
不要烦恼，
对。
啊，你要什么？最重要什么？
最重要是健康。
好
啊，那个平静的心。
平静的心，好。好，那就谢谢你。我们需要大家的参与和贡献。嗯，这样子的话呢，今天才师父才不会讲这个云端里面的事情。哇，在云里，在云里讲法讲得很高很高境界，然后谁都不知道怎么用，那就没意思了。对吧？好，来，还有谁要讲的？你希望我们今天的探讨跟你会有关系的，会帮到你的，对吧？如果你不讲，可能我的探讨就不会讲入你的课题了。来，后面。
啊，尊者你好。嗯，我现在最不
想要。你叫什么名？
啊，黄显。
黄显，好。
现在最不想要的是比较烦恼吧。
烦恼。哦。能不能更具体一点，还是你觉得不要讲得很具体，就是烦恼就可以了，也可以的。
就是家庭的事情的烦恼。
家庭的事情的烦恼，对吧？好。还有呢，你想要什么？
想要的。现在我也想心里比较乱。
哦，想要一点平静。
对。
好。
谢谢。
哎，我们再次看。
尊者好。弟子阿难达，弟子最不想要的是闲事的苦，世间的苦。
哦，世间的苦。
对，
他不要是所有世间的苦都不要。
对，想要的是出家修行的条件和基础。
哦，他要出家修行的条件和基础。啊，世间你觉得苦能讲得明确一点？哪一些世间苦是你不要的？
世间的苦太多了，
太多了。讲几个，三个例子。
烦恼，
烦恼，还有
不净的心，
什么
不干净的心？
哦，不干净的心啊，哦，污染的心。好，那好，我们谢谢阿难了，阿难。还有吗？也没有人想，我也想要做生意做得顺利一点，有没有这样子的？没有吗？这里谁是做生意的？没有人举手啊？你就你做生意。好，来这边， 我们看看大家不想要什么和想要最终要什么。
我想知道怎么规劝家中的长辈放下执念不爱赌博。
规劝家里的长辈
对
放下执念。
对，再就是不喜欢赌博。
赌博
对
啊，你不想要的是家里的人赌博啊，你不想要的是什么？这是你想要的啦，你想要怎么去规劝？
我只想要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有可能目的终归是要他自己想通才能达到，但是我想要的是方法。
你想要的方法，
对，
很好。那有什么东西其他是你不想要的？你不想看到啊，这个局面，你要的是方法。
我不想他那么烦恼。
好，
有可能会太在意别人说什么。
哦，
就是家中的长辈哈，就说如何让他不要这么在意别人说什么，也是方法。
好，好，可以，好，好，谢谢你。那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围绕着这几个重点，我们来讨论佛法，好不好？还有谁？我们让您师门讲讲。
师父好，弟子常乐，弟子不想要苦，
不想要苦，
生老病死。爱别离苦，应间会苦，求不得苦，无量苦。
啊，无量苦。
弟子想要快乐，
想要快乐，
要永远的不死的生命。
啊，好，洒脱，洒脱，洒脱。好，那就不要苦，要快乐。
尊者吉祥，弟子匡宁。
好。
啊，弟子想要。
你不要的是什么？先说不要什么？
不要烦恼，不要苦。
不要烦恼，不要苦。然后想要什么？
想要心灵的安静。
心灵的安静，很好。
尊者慈悲，弟子不想要贪嗔痴。
不想要贪嗔痴。
然后就是遇到自心的时候，心能平静，不能不希望马上去排斥。
哦，不要不希望自己对事情去排斥。
弟子想提升佛法的快乐。
想体现佛法的快乐，
谢谢。
啊，萨鲁萨鲁，还有谁？哎，
师父慈悲，弟子叫陈胜。弟子的问题是有很多，但是总的来说呢，就觉得做事的时候很不圆满，很希望给身边的人带来很多的快乐，可是自己做不好。
好，那你想要是
希望在这个做事修行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因为自己的不足给别人带来的困扰少一点。
希望就是自己能够更圆满，然后带给别人的困扰更少一点。
是的。
有没有自己终极要达到的目标？
终极的目标当然就是修行，要出六道。
出六道，好。
可是在这一生当中很短，要做的事情又摆在眼前，可是跟自己的目标似乎又很矛盾。比如说我很想禅修呀，很想禅修，可是事情目前又很多做不了。
好，
谢谢师父的开示。
好好，谢谢圣法师。那我们暂时就告一个段。好，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呢，是要引导大家在佛法里面寻找答案。佛法是要帮我们寻找答案的，让我们了解问题，然后找到答案。所以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一种，很真实的一种学习。它不是一个我们学了过后心里觉得很满足就够了，它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东西，我们要懂，至少我们要了解它。好，让我们来研究一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讨论佛法。好，我们把它这个归类一下，我们看看的问题。好，我们看看，不要疾病，要健康。健康，一个是属于贫困，这是一个问题啊，贫困。还有一个是寻求清净的心，这是很多人都有共同的，这是 平静心相对于这个焦躁心清静。那么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不想要背叛，要跟有真可最信任的兄弟，要有兄弟情，真情。他寻求的是真情。好，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跟清净心相反的，就是烦恼。跟清净心相反的是烦恼。还有一个是家庭家庭的事，家庭的事不想，这个也是属于烦恼。还有呢一个是要出家的这是想要出家修行的条件，条件不具备。然后呢不要世间的苦，这个所有世间的苦，不想家中，他想的长辈赌博长辈的跟不是，这是关系到别人的长辈想要找到方法。好，不要苦要快乐这禅律师他的是根本问题，就是所有的苦他都不要，所有的苦然后要快乐，这是一个很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根本的。好，不要贪嗔痴，想要证得快乐做事不圆满给别人烦恼，然后如何能够把自己这个圆满帮做给人家，然后也想要修行好，大概大家的问题都在这里了。好，佛陀在他成佛过后，他非常的感慨他在菩提树下他就念下这一段话，阿尼嘎扎提桑萨朗三达维桑阿尼比桑嘎哈嘎朗嘎维桑多杜卡扎提波那波囊嘎哈嘎拉嘎迪托西波那吉行那嘎哈西Sabbate pasuka bhaga gaha kutang visangkatang Visangkaragatang cittang tanhanang kayama jaga。 他说生生世世在苦海轮转里，我找了很久寻找那个造物者，但是找不到，不断的轮回的确很苦，现在造物者我找到了你了，你所有的那个梁啊柱子啊缘啊这些都被我摧毁了，那所有的无明贪爱被我摧毁了，所以呢已经不会再轮回了，我已经这已经是我的最后一世已经证悟了，那我已经体证了涅槃所以当时呢他非常的感慨，非常的感慨，这种感慨是清净的，因为他走了很远。造物者是物是什么？这个物就好像是我们的，指的是我们这个轮回里的，一直在造这个生命，又一个生命，又一个生命。但是因为有了这个生命呢，它基本上它逃不了。你有生，你就有老，有病，有死。有生就一定有老，有病，有死，这是逃不掉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例外过的。没有任何人例外过的，所以所有的生命，就算他们说有些人啊，这个是可以救活的，用什么方法去救活，但是后来呢，所有救活的也都死了。所以佛陀他一直他知道根本问题在我们的轮回，然后呢他就在找，所以在找的时候，他现在他因为证悟那等一下我们要研究证悟些什么，然后呢他最后呢把轮回的条件这么摧毁了，然后呢他现在体证了涅槃，他跳出来了，他非常的感慨，这是佛陀证悟后说的第一句话，那第一个句子。然后呢他就想我要到底这个世界上这么这些人，很多人在受苦，但是呢我怎么教这个法那么深奥我都要教谁， 所以他想想众生的心里那么多执取，不好教，所以他就在想怎么样解决，一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到他在想到底要怎么教。这时有梵天神来请佛陀说，有些人的眼中有少许微尘，就是他们是学得到的，是可以明白的，明白过后呢他们就能够解脱。所以这时呢佛陀就想，我要教谁？他想要教他过去的老师，但是过去的老师呢都过世了，他要教的是而且他们投身是在一个是投身到非想非非想界，一个投身到空无边处，这两种生命呢是没有身体的，只有心，所以没有身体只有心呢，他没有办法用那个语言去沟通的，所以呢没有耳朵没有耳根，所以他们佛陀没办法去度他过去的那个老师。佛陀成佛是没有老师的，从他成，因为没有人教他成佛的，成佛是自己的。他讲的过去的老师呢，是以前教他一些修定啊的方法的的老师。好，这时呢他就想到伺候他的五比丘啊，这五比丘在哪里？在佛陀在菩提迦耶，那五比丘在鹿野苑。然后佛陀就决心要慢慢的走过去去教他们这个法。然后他就见到他们后，佛陀就宣示了这个第一部经，在巴利文我们叫做 Dhammacakka Pavattana Sutta， 就是转法轮经。在转法轮经里面佛陀讲了这个四圣谛，这个跟我们等下要面对我们的这个问题是非常相关的。这四圣谛是什么呢？第一是苦，佛陀说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刚才我们的贤友也说我不要病，因为病很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还有呢爱别离是苦，怨憎会是苦，求不得是苦。什么是爱别离？你所爱的一切跟你分开，这是苦。怨憎会是苦，你不要的你不想要的事情跟你遇上了你感到苦。还有接下来求不得苦，要的你得不到。好，我看看呢这个苦跟大家，那我们先看看呢我们的有多少个是在佛陀涵盖里面。是病是苦，就跟大家不要疾病要健康，就跟佛陀有提到贫困，贫困是我们不要的，但是我们竟然面对了贫困，这也是一种苦。然后被背叛，当你被背叛的时候你是跟遇到一个你生命中不要的一种经历，你跟你不要的经历碰上去了，当然它有一个特别的因素，我们要更深层的去认识了。好，家庭里面的烦恼也是其实都有的，你会发现到求不得，你要的东西你没得到，你不要的东西你得到了基本上是这样。你希望有真情，那这是你要的，但是能得到吗？有些时候得不到，有些时候能得到。好，我不要世间的苦，所有世间的苦你不要，那你要出家要修行但是呢有一时之间又不能嘛，对吧？有妻子啊，有孩子啊等等，有这些责任，所以你变成了你虽然你很想出家修行，但是条件不具备。好，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是家中的长辈赌博啊，有这个苦恼啊，那么呢你要他改变但是呢你要他改变未必，所以你想要有方法这个事情，你要你得不到，但是你要有方法，是一点。 对，简单讲就是不要苦，要快乐。啊，还有一个就是，啊，不要做事不圆满，能带给别人带来烦恼，啊，这是那个原因啊，就是在这个的苦也是一种，嗯，你想要做事圆圆满满，但是有时又做不到。好，那佛陀针对这个，佛陀怎么说呢？佛陀的方法有表面的方法，也有彻底的方法。表面的方法佛陀会和个别的处理，然后呢彻底的方法就是从这个生死轮回中跳出来，因为轮回就是怎么样你都不圆满，怎么样都不圆满，所以呢这个是跳出生死轮回，这些问题就全都没有了，你们这里的问题一个都没有了。但是当然我们不会只是这么看，因为那个是当然是终极的，嗯，那就不用说了，也不用谈法了。我们是在我们遇到的时候，在那个阶段我们怎么看待，有哪一些是我们能够做的。嗯，好，那第一个佛陀用的方法呢，佛陀针对弟子们众生所遇到的这种苦呢，他们不要的呢，那苦都是我们不要的，那他可以种种的方式显现。你看到，啊，你们不要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属于都归纳在苦里面的，大家不要的东西，不管你不要的是背叛也好，家庭也好，你看很简单，每个人不要的东西都是苦。那每个人要的东西是什么？健康、清净、真情，出家修行，你要有方法，要快乐，要做事做得好，要能够修行，这些都是属于好的。好，在这里呢，佛陀最在第一部经《转法轮经》的时候呢，就给了我们方法了。第一，他说是苦，啊，种种的苦。第二，苦因极胜地，极胜地就是苦因。从究竟来说，就彻底的来说呢，那个苦因是我们的，让我们轮回的那个因，就是我们的苦因。我们贪求轮回，让我们继续的投生，继续的轮回，这是根本的，因为所有的苦都是因为我们停留在这个轮回，所以呢，这是根本的原因。所以佛陀直接讲说，苦的因，苦是什么？这些现象都是苦。然后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一而再的再把自己暴露在这个轮回里，任由这个轮回的现象，这些不如意的现象压迫着我们。是我们，其实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整个生命暴露在，或者有时候好像讲暴露在这个轮回里。所以呢，因为我们暴露在这种情形呢，就任宰割了，任屠宰了，任这个现象啊，这是一点，这就是苦因。然后呢，但是佛陀不只是讲苦跟苦因，佛陀还讲这个目标，苦是可以熄灭的。他给我们一个希望，我们的苦是可以熄灭的。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是第三个圣地，灭圣地，啊，第四个是道圣地，朝往苦的熄灭的道路。好，那就是苦即灭道，两套因果，看到吗？第一套因果是问题跟问题的原因，第二套因果是目标跟目标的因。看到吗？佛陀一开始第一部经就已经给了我们他的方法，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四圣地，什么是苦，什么是这些不圆满的现象种种，然后呢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要怎么消除它，然后呢怎么它是可以达到的，目标是有的，苦的熄灭就是我们的目标，因为苦的熄灭呢就是达到快乐了，然后呢那个朝往苦的熄灭的那个道路，那个方法，啊，那是四圣地，四圣地。好，那这是一套方法，任何一个问题，我们生命上遇到的问题，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四圣地的框架里去探讨它呢，我们是可以找到答案的。这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寓言故事了，但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寓言故事对自己生命有什么相似之处。就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一条小狗，它就是一直一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个母狗呢，它的妈妈呢就跟他讲，孩子啊，你怎么转来转去啊，你要做什么？那个小狗说， 我在追我的尾巴，因为有人说呢，快乐在我的尾巴上，如果我能够追到我的尾巴，我就找到快乐了。然后呢，这时呢，他的母亲就跟他说，孩子啊，以前啊，妈妈也是这么想，能够追到我的尾巴呢，我就快乐了。但是我越追我也找不到快乐，后来我就想，我也不追了，我就放掉，很自然的过活，跟到走到那里自然的走，诶，我发现了快乐总是跟着我，也就是我的尾巴，走到哪里它都跟着我，所以我不追追它，但是它跟着我了。所以你不去追求什么快乐，但是呢快乐就跟着你了，是这么说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寓言故事。好，这个寓言故事跟我们有相关吗？大家想想。其实是也真的是如此。它的方法是什么？你只要找到你的问题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呢你能够把那个苦的原因克服，你克服苦的原因，苦就没有了。你找到那个成功的原因，那具备了那个成功的原因，那你就成功了。好，大家要的是什么？好，第一个我们先来探讨的是健康。你不要疾病，你要健康，对吧？你不想要疾病，你要健康。好，那疾病的原因是什么？疾病的原因是什么？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有四个因素决定了我们健康是还是有疾病。好，第一个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业。你们知道业吗？业啊，就是我们身体做的事，我们口说话，还有我们的心在想东西。我们的心，你看啊，要完成身口意的行为是有能量的。你在做这个能量其实是有痕迹的啊，这个留下来的痕迹在我们心里留下来的一种潜质，我们叫做业。就好像你在沙滩上走过有脚印，对不对啊？就好比是这样子，你走过那个脚印就是你，就好比是你的业。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业。业它会产生一些力量，带来一些遭遇给我们的，所以这个叫做果报。比如说你如果是狠狠的打人家一锤，可能那个东西就是招引人家给你报复，对吧？你很生气，那么呢因为生气它也会产生人家对你的讨厌，对不对？所以那个是有因有果的，它有这种作用。那还有一种，有一种作用就是叫做业生设法，就是这个业呢它产生的时候呢，它会有，它成熟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我们的身体里的一些现象，这个现象叫做业生设法。颜色的色，方法的法，佛法的法，业生设法。好，生病有很多种因素，这是一种设法。看啦，我手拿起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身体的现象，对不对？这个身体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是我的心主导我的手要拿起来，对不对？这个是心生设法，心所产生的一种物体物质现象啊。那么呢业也会产生一些现象，那个叫做业生设法。现在的人讲基因，对吧？你有听过？现在他们，我的朋友跟我说，其实你讲什么病都好，你看啊，有些你时候，你看你说这个人啊，有很多种因素，你说他吸烟，很多人讲我们科学已经证明了，像医学已经证明，如果很多人常常吸烟呢，他染上这个肺癌、肺病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偏偏就是有些人呢，一辈子吸烟，他什么肺病也没有的，有没有？其次呢，那我就问我的朋友了，我说医学里面怎么解释这些东西呢？那现在医学家发现到，其实比这些 他们怎么知道一个吸烟会让人的身体会容易染上肺病的？其实他是拿很多数据，那一千个吸烟的人，那一千个不吸烟的人，诶，他就看得很明显了，对比一下，诶，那个吸烟的成那个患病率很高，不吸烟的患病率也很低，那么他们拿这个结论了。从这方面来说，那么呢，吸烟会帮产生促成你产生肺病。但是你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他一辈子吸了很多很多的烟，但是呢他就很长命，而且什么肺病都没有。然后呢，医学怎么解释？他们说这是基因强，对吧？基因很强。那基因是什么？基因是什么？他们佛教里面呢，这是业来的。你如果你的业真的是那么强，那么很奇怪的，就是好像呢，你扛得住很多很多的那些拉拉杂杂的东西，好像你就没事。但是基因不强的人呢，他也有事。那我们会不会说，你看了、啊，你看有一个人，他就是这吸烟吸了一辈子，他也没有什么事。那你看吸烟不是产生肺病的因，你会不会这么说？不会，对不对？你不可能用一个例子推翻全部例子，你是以医学以一千个啊，你拿一千个、一万个吸烟的跟一万个不吸烟的，但是对比下去，你很明显的看到吸烟有促成患病、患肺病的因素，但是它不是绝对的因素，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现象，健康不健康、快乐不快乐，是缘起的。什么叫缘起？因缘合而成，很多种条件集合在一起啊，因缘合而成，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因缘合而成，你大家一起有这个在这种种的因素产生一些现象，这叫因缘合而成。你看一棵树，一棵树它要长起来，它要有种子，要有要有泥土，要有阳光，要有水分，要种种的因素才会有一棵树。今天我们要在这里集合，也要有很多种因素。师父要有时间过来，那也要有吉瑞安的尼师们他们去做这个筹备，去主办，也有这个场所有建材这样的一个房子这样子的一个旅馆，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大家可以集合。种种的因素，有灯光，有空气，你看空气好一点的时候，现在我们听法讲法精神状态都会不一样，这也是一个因素。像刚才我们比较沉闷的时候，窗口没打开，空气不流通，哎呀，很奇怪，明明各种条件就是好，但是你要吸收也不容易，要去反应也不能反应，其实是有些时候这也是因素。我们的氧气不足，我们也做不了，也做不了。明明我们大家精神也够的，睡眠也足够，但是呢就是氧气不足的时候呢，效果也不够，也不能产生那个效果。好，这是种种因缘。那其中一个健康的因素是业，其实是最重要的因素，最多的因素是业。所以如果什么样的业让我们健康，什么样的业让我们不健康呢？那等一下我们探讨。第二个因素是心，心所产生的。你看当我们很精神爽朗的时候，很愉快的时候，很积极很正面的时候呢，哎，我们的心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心是很有生命力的。而当我们很有生命力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力量都不同。你去问那些球员，他们会告诉你，当他心里不在对的状态的时候，他上场之前，假使他最亲的人跟他吵了一顿架，或者是有一个让他很忧伤很忧愁的事，他等一下在球场上的表现就不好了，他表现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球场上的表现，他能够奔跑，他能够灵活，这也是跟他心的状态有关系，那是心生设法来的，他能够很快的反应，能够那个动作，这些都是心生设法来的。好，换过来说，如果有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球员，有些时候呢，他遇到的打击可能很大，他遇到的挫折可能很大，但是呢，他一下到那球场，他突然间他发狠， 就讲有些人讲化悲愤为力量吧，爆发狠，他拼命的跑，拼命的打，很认真的打，反正他竟然表现的那么好，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有的，那是什么？那是心生设法，心所产生的。所以心能够决定我们很大的程度，也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所升起的那个反应。你心带着很生气的心，和带着很快乐的心，和带着很昏沉的心，和带着很明亮的心，这个在我们对我们身体所起的反应也不一样。好，这个也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好，第三个因素，食物。食物，现在我们很多在中国听说很多人得了什么癌症还有瘤，对吧？现在这个问题蛮普遍的。那其实呢，其中一个因素是食品安全，其中一个因素。当然很多很伤心的人，天天难过，天天把问题记在心里的，他也是很容易得病的，他也是很容易得病的。那我母亲呢，以前呢就得过瘤，在她的腰，她的那个腰那边长了一个瘤。当时呢，医生就跟她说：“夫人啊，你呀、啊、还是动手术吧，这个瘤一直在扩大，很危险。”然后我妈跟医生说：“我不行，我已经不能再动刀了，我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动了三次刀。”他说：“都是剖腹，我们都是剖腹生出来的，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生孩子。”他就跟医生说：“现在你叫我再动一个大手术，我怎么承受得了？”结果他就冒一个风险，他决定要冒一个风险。他说：“我不能再动，动到我就死了，不死也是活下去也没有价值了，生命也没用了。”再动一次刀，他说不要了，他决定不要动刀。然后他在想，为什么我会得瘤？他在想，他自己找到的一个结论，他很有信心。他说：“这个瘤是我很难过、很伤心，天天不快乐。因为家变，我们的家那个时候家变，所以我妈很不快乐。我知道他为什么，我是在妈妈身边最亲近的那个孩子，我6岁就陪着妈妈离家出走。”所以我知道妈妈的苦，我知道她为什么不快乐。她那时面对家庭，一个女人最痛苦的就是当她失去了爱，失去了她爱的人的爱，这个时候呢，她觉得非常痛苦，而且还要面对这怎么养，让孩子怎么带大，那没有连吃饭都成问题。她不只是情感上的失去，她是实实在在就是吃饭都成问题，我们吃饭都成问题。所以啊，真的是很艰苦，没有办法面对那个处境的时候呢，他带着我跑了，离家出走，从马六甲跑到吉隆坡去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孩子的心是不觉得什么苦，是很高兴的，还可以第一次还可以出门，还可以去那么远的地方，才6岁嘛。当然知道妈妈的苦，可是心里面还是有一点，还是高兴的，还是可以在离家出走，好像跟着妈妈一起去，好像流浪这样子的感觉，是蛮好的。感觉，但是妈妈是超苦的，所以她那个瘤升起的时候呢，她就是哎呀，她知道她很难过，她非常难过，因为她付出了那么多，整个心、整个生命都投进去了，但是呢，她得到的回报，而且本来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突然间一个小三，我爸也变了，然后我妈也受痛苦，然后呢，她那个时候最苦是什么？他想死都不敢死，他想我死了大不了就了了吧，但是他想有三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下一个决心，他说如果我死了，我的孩子给后母带大，他看了太多以前那种后母的戏吧，后母的故事，后母是会虐待孩子的，他说不行，然后他觉得呢他自己苦没关系，不可以让三个孩子苦，结果呢他就决定要快乐起来。那他什么方法快乐？其实他没有方法，他没有一道佛法教他怎么快乐，他只知道我要快乐。诶，很奇怪， 当他讲我要快乐的时候，他什么方法都没有，他也没有遇到这些这样子的教法，没有。那但是他讲我要快乐，我要快乐起来，我不要去想不快乐的事。他的方法很简单，我不要想不快乐的事，我要想快乐的事，他天天让自己快乐啊，要听歌也听快乐的歌，他不要去听那个哀哀怨怨的歌啊，诶，就这么快乐起来了。突然间我妈变成另一个人，她变成一个快乐的人，是因为她想快乐，很神奇的。其实我家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她不管了，她知道如果她等问题解决，她才要快乐，根本快乐不起来，她就下一个决心，我要快乐。结果她竟然就这样子快乐起来，好不容易过了大概不到一年，不出一年，半年到八个月的时间，突然间有一天他摸一下，诶，怎么我的瘤不见了？真的是如此，这是真人真事。那因为那个瘤，这个不健康的因素是心所产生的，心生设法。所以如果那个病是心所产生的，那么呢，那个你把那个心改变，它不再，它一改变了过后呢，那个病就好。但是如果那个病不是心所产生的，它是业所带来的，像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啊等等的，那它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那个是业所产生的，它由不得你控制，说业啊你不要成熟啊，它没办法。但是心所产生的你有办法，食物所产生的你有办法。比如说你知道哎呀这里食品不安全，那你就当然现在也是你要找安全的食品，有机食品也很贵啦，也很贵啦，或者是什么也不知道可靠不可靠，所以那这个就很无奈的事情。如果能够想办法给自己能够吃到安全的食物，那你可能这个病的注入就没有了。还有一个东西，以前我一直都不知道它的重要性那么强，直到最近，我们以前只是书本上读时节生色法。时节是什么？时节是温度。当时我们只知道哎呀，温度对健康有帮助，温度很对身体有帮助，理论上是懂了，但是一直都没有亲自体会过啊。一直到最近我心脏有阻塞，在这个缅甸的时候遇到一个比丘，他是张昭汉老师原始点的那个高徒，他现在出家了，在缅甸，我们在一起，他就说要帮我调理，啊，就用原始莲啊，跟我推，把那些身体里面的阻塞啊推开，推，然后偏头痛也被他推掉了，心脏的阻塞至少感觉上是好了，我没有去检验，也不想去检验，但是呢，那时是塞到不能打坐，真的不能打坐，刚刚那是八月份的事，九月份的事，真的不能打坐，你不能想象一个偏头痛，一个的。不能打坐，平时我们很容易打，就喜欢打坐，也很容易打坐，但是那个时候竟然不能。然后他就给我推，然后呢还有喝姜水啊，我也不倒他的道理，就姜啦，还有温服，这三道东西，按推姜水温服，很奇怪的，等下那个新的那个阻塞的感觉就没了，新的阻塞的感觉就没了。现在有些时候因为操劳，工作操劳，跑太多地方讲法，睡眠很迟，又有一点点轻微的，又有一点点不舒服，有些时候会但是呢按推一下它就没有了温服用那个热水袋温服在背后那个痛点啊，给它通，很多病就好了这是其中一个因素。好，那就四个在佛教里面记载的四种设法，一种是业，一种是心，一种是温度时节生，一种是食物，这四大设法。那我们都要在，如果我们要健康，我们要在这四个因素那边下功夫，我们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我们要克服。那么往往我们的疾病呢，不是一个因素的，往往我们的疾病来的时候呢，可能有多种因素，有些是几个因素拼在一起，有些时候是业是主因，可能心是次要的因等等所以这些都可能的，那我们就要找出它的因素。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就让我们这四个因素都强起来。好，那业呢， 业要怎样呢？业就比较麻烦处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我们知道伤我们生病的业是杀生的业，害生的业。我们伤害众生，我们杀害众生，这个业成熟的时候呢，它是让我们短命，让我们病痛。好，那四个因素里面呢，我们知道业呢，基本上如果是你放生啊，给人家食物啊，给人家药物啊，啊，这些是让我们健康的。那如果是我们伤害众生啊，我们杀生啊，我们破坏别的生命啊，给人家苦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不健康的。那这个业呢，就有一点点的麻烦。麻烦在哪里呢？它要带来成果，通常不是这一世。有例外，有例外啊，有些很强很强的业呢，它可以产生很革命性或者是很改变性的颠覆性的效果，它是很少。大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业生设法，绝大部分 99.9% 它都是来世才产生。举一个例子，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喜欢供花，供花给佛，对吧？供花给佛，他们说很多女性喜欢供花给佛的，为什么呢？供花会发愿呢，供花会其中一个效应是会漂亮，那么呢，很多人喜欢漂亮喜欢供花。好，假使说你现在你要想要突然间你要有那些很漂亮的样貌，那你现在马上去供花，你在佛前发个愿，你要镜子照一下，变了没有？没有，对不对？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业生设法，这种它的还有一个规律，它的规律就是它要产生物质现象呢，通常是来世，它不是马上会产生现象，未来世，而且也要在它成熟，如果它不成熟，你也不能起作用，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业生设法大多数时候是来世，所以你现在拼命的放生啊，拼命的给人家药物啦、食物啦、布施这个布施那个呢，但是呢它马上带来健康的效应呢没那么快的，很少会这么明显的。但是呢很明显的却是心生设法，这是马上见效的，马上的。你看你的心很消沉，很忧愁，很担忧，很恐惧的时候呢，你发现到呢非常的困难啊，非常的困难，非常，因为你的身体呢会被它拉垮。像我妈妈那个情况，那个瘤很明显的，这个是心生设法产生的，所以她改了她的心，她这个就好了。所以这是一点，心生心马上见效的，非常快见效。如果她的原因纯粹就只是心，你的心一转，它马上很快见效。但是如果它的原因不是心，或者心不是主流，那么呢就要看，如果是因为食品安全，那你要小心了。只要你不管你怎么做布施，不管你怎么祝福别人，不管你怎么样的去放生，不管你怎么样，但是只要你的这个食物入口的不断的摄入很多的毒素，不是拜佛就可以的，不是打坐就可以的，不是放生就可以的，因为那个因是你没有解决，那个因你解决不了啊，它就会那个病也不会好。一个是食物，还有热温度，有些时候你比如说着凉啊，以前我们年轻时候不太在乎这个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像我们在热带，我们如果是拖鞋走路，我们平时出门都是拖鞋的，那是比较容易，但是来到寒带稳冷的地方的时候，那当我们很年轻，我们阳气很足的时候是没问题的。那以前在十年前这根本不是问题，我即使是跨越雪山，我的身体都没有什么，拖着鞋子跨越都没有什么害怕的，但现在真的就不行了这个年龄那个寒气，所以这个热跟冷时间影响着我们的健康，这是一点。所以如果你改变这个，你马上那个气就通了，马上就改变。好，心。那么那其中一个因素，你想健康的，你就是要让你的气很通畅，它其实是心生设法来的。那心生设法也会产生温度，时间生设法，比如说你去打太极， 你看你的心专注在手，那个气就走在手上，那手就暖和起来，那是什么？那是心生色法，也加上还有识觉生色法也一起来的，所以这个就产生识生色法也会被它鼓动而产生，所以种种的因素。好，所以如果你想健康，你要在这四个因素那边下功夫，你只要找到它的因，改变它的因，那个果就改变了。你只要有明确你的目标，你知道这个目标的因是什么，那你调整那个因，那个目标就会有希望达到。好，这是一点。所以我们用佛陀的方法论，我们可以遇到去克服的生命中的问题，可以吧？可以啊，清楚啊。好，在佛教里面呢，我们不讲求一种很像很神奇的克服问题的方法，就是啊，你念念这个啊，你念念那个啊，啊，对你承诺啊，你念了这个，你就一定会保你平安，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我们都不这么说的。为什么？生命的现象是缘起的，它不是绝对的。很多人是错在学佛，很多人的错误在单因论。单因论就是一个因一个果，一个因一个果，我有这个因我一定要有这个果，但事实不是这样的。那单因论呢，是你认为你有一个因，你就那个果一定要成熟。缘起论不是这样，缘起法则呢，是因缘和合它就有，因缘不和合它就没有啊，是这样子的。所以种种因素，你看整个世间的现象也是啊，有些时候你各种条件准备了，但是外来有一个条件来阻挡，它也是说那个果你也不能产生。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因素，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所以很多人看不到因果，并不是因为他们呢在很狭窄的时间跟空间里面去理解，他就理解不出。比如说那个人，你看他去抢劫，他看到短暂的因果，就是我抢我发财。我抢我就发财，他讲你看发财就是我打抢的结果，但是他看得长远一点，等他有一点他被抓啊，那就不一样了。或者是贪污啊，我贪污我就发财，但是呢等那个业没有成熟他就没事，成熟的时候呢他就承受那个恐惧啊，落魄啦，财富被充公啦等等的那个果报。所以其实是因果是有的，只是有些时候你看得不够远啊，你就看不到了啊，只看到坏事得到好的结果，其实不会的。那你长远来看，那你就看得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过修行可以亲自去体证的因果关系。好，不想要贫困。刚才有些人说我不想要贫困。贫困当然很苦，为什么？当我们贫困的时候，那你很多时候你要帮你身边的人你帮不了，要帮自己帮不了，要帮父母帮不了，要帮孩子帮不了，所以你的感觉上很失落，就会很苦。所以贫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吃也吃不饱，营养也不足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好，那贫困的因是什么？刚才我们讲了嘛，健康，如果你不杀生，你护生，你救生，这是健康的因。那如果是杀生，伤害众生，它就是那个病痛的因，短命的因。好，第二，贫困。贫困是我们的在佛陀时代呢就有一个有一个人，他就他们很穷，穷到他的家里呢就只有一条外衣了，所以呢他出门的时候呢，他跟他的妻子共用一件一个披在身上的那个衣服，然后呢他就很穷。所以当他出门的时候呢，他妻子不能出门，只能躲在家里。当他妻子出门的时候呢，他不能出门，他只能躲在家里。你看他穷到两夫妻只有一件衣服，就是那种印度人那种，像我们这样子一块布这样披着，就是把身体裹起来，只有一件。这时呢有一天他就跑到佛前那边听法，听到佛陀讲因果，讲这个 因果，讲这个因果业报。这时他就在想，为什么别人能够这么富裕，人家有这么多衣服穿也穿不完这么多，但是我呢竟然连一件多一件衣服自己拥有都没有，要跟妻子然后分共用一件衣。然后他就在想，他就明白，他说是我过去没有做过布施，一定是没有做布施，所以才会这么贫穷。那如果我现在不做布施，那我未来会更贫穷，我未来会更贫穷，而且我永远不能够从这个贫穷的这个圈子里面走出来。结果他就在想，哎呀，我要不要，我有什么，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这一件衣，我什么都没有，我拿什么来布施？但是他又在想，如果我不布施，我未来更惨。那么呢，结果他就在挣扎，要我只有这个东西给布施了，我要布施不布施，要布施不，但是一布施我就是没得穿的衣服，没得穿的，但是如果我不布施，我就生生世世贫穷了。他就在那边想，所以晚上初夜讲佛陀讲法，佛陀有时讲法是讲通宵的，也是讲通宵的，所以呢初夜他在挣扎，佛陀在讲法他在挣扎，挣扎挣扎，过了初夜，初夜大概就是4点到10点那个时间吧，不是6点到10点那个时间，然后过了中夜，大概10点到2点那个时间，等了很久，但是还在挣扎，因为只有这个东西了，如果我布施出去我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到了后夜，等等等，天都要亮了，终于他突然间大喊起来，我战胜了，我战胜了，我战胜了，他好，他很高兴，他战胜了，他就拿起他的脱下的衣服，然后就丢在佛陀的脚下，就讲，佛陀，这个供养给你，我战胜了。那一天刚好国王也在那边听着讲法，突然间看到有一个人这么高兴战胜了，高兴的这个样子，他讲我打仗打赢了，战乱了那叛军我都没那么高兴，他竟然那么高兴，看一下你高兴什么。原来战胜了，他终于克服了内心的那种不舍，他就把他自己的唯一的衣服丢给佛陀，供养给佛陀了。这时呢国王知道是这样，佛王也很高兴，觉得他做的是一个超级艰难的布施，因为你只有的东西你就给出去了。那这时呢佛陀就马上找人家国王出门都是很多很多东西呢，就给他两件的这个服装，两件，他拿了两件，他又马上又布施给佛陀，佛陀那个国王又在加码给他四件，又布施给佛陀，然后呢他又给他8件，人家又布施，就是16件也布施，后来到32件的时候吧，他也布施出去。后来国王跟他说，你就不要再布施了，现在开始呢，他因为他布施当场那个对象是佛陀，布施给佛陀跟布施给一般人不一样，因为那是佛陀的功德，所以这时呢国王给他一个村啊，给他一个很好的给他衣服啊，所有的一个村给他收，就像以前的诸侯可以收租啊，收那个租金啊等等，这样子就给他了，所以他就生命就改变起来了。他是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受不了那个贫困太苦了，所以因为做这个布施的缘故，那功德马上实现，所以他就克服了他的贫困，这是其中一个现报的因素。好，那如果我们不要贫困，不要造下，不要破第二个戒，偷盗戒，夺取人家的财富，这个不要，是属于自己的应得的，自己拥有，但是呢不要去抢，不要去偷，不要去骗，别人没有给我的不移取，没有给我的我就不要拿了，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个是消除贫困，那不要种下贫困的因， 那你要种下财富的因吗？又要种下财富的因呢，那你就要布施，嗯，做布施，嗯，做这个布施。那因为你做布施，那那个果报呢是赋予的那个果报，嗯，然后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呢，嗯，他要做的辛辛劳劳，很辛苦很辛苦，很勤奋的工作，但是呢他还是贫困，嗯，还是没赚到几个钱。但是也有一些人轻轻松松动几个脑筋，一点努力一点付出，而且投资啊做什么啊，时间也是很准，运气也是特别特别的好，嗯，而且也很气时机，一出手的时候都是好的，所以这也是因跟我们的这个布施的因，嗯，有非常直接的这个关系。好，第三呢，嗯，我们看呢，讲清净的心，等下我们再一起来讲，我们讲修行，嗯，讲怎么样达到我们内心的清净，嗯，我们先处理这几个比较简单的，嗯，一个是背叛，我们不想被人家背叛，对吧？其实呢它通常呢它都是跟我们过去造下相等类似的业有关系的，嗯，真的。那有些时候，嗯，我们都要被人家背叛的感觉是不好受的，特别是你很信任的人突然间他就背叛了你。好，那有两个因素，有其实有很多种因素啦，我们以挑出重要的来讲，让你被背叛。第一，背叛的一个因素是你有一个不真实的信任，不真实的信任。当你不有一个不真实的信任，本来这个东西，嗯，像比如就好像这样子，你坐在这个椅子上，嗯，它有四个脚，对吧？四个脚，那么呢，这个椅子的脚能够承受多少的重量？嗯，它是一定有一个极限，对不对？你加码加到一个阶段，那个脚就会，那个椅子就承受不了了，它一定会断的，一定会垮下来的。嗯，好，那如果这个椅子它本来它的构造没有说能够承受比如说1000斤或者500斤的那个压力，那我竟然以为它承受得了1000斤或者是500斤的压力，那我就放下去它就垮下来了，是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一个不真实的信任，我们以为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就要信任你，明白吗？啊，你给我100万，我没有挪用，嗯，我给回你。那我给你100万，嗯，你也没有挪用，给回我。然后呢，我就信任这个人呢可靠。啊，100万，他都不拿，你给他100万，他都不会骗你，你就觉得信任他。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给他1000万，突然间他可能就出卖你了。那么呢，他只能够说什么？可能是你，因为他100万的诱惑他经得起，但他未必经得起1000万的诱惑。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的，你对他的信任是一个不真实，没有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的信任。那错在谁？其实我告诉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能力的局限，都有他的美德的局限，除非他是阿罗汉，是一个彻彻底底断尽烦恼的人，那你可以完全信得过他，可以完全依靠他，因为他完全烦恼断尽了，他是一个像佛，你可以完全的信任，因为他的的确确有可以被彻底信任的基础。那其他的人其实呢，他有的力量也都有极限，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有他的极限，那极限，所以如果你高估了他的极限，那错就在自己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极限。很简单，七个，比如说这个人是你的难兄难弟，他真的是很好，大家一直以来都是同甘共苦，但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有一天，他真的面对，生活上的他一个他最必切在意的事，他最关心的事，可能比如说他的孩子生病，或者是他的父母遇到很艰苦需要用到钱，那 你把一些公款交到他手里，他可能不能想那么多，他只是想要救他的孩子，要救他的妈妈，他可能就挪用公款，而且挪用了可能还不回来，有没有这种可能？那如果你要信任他，那你要问他是不是那种生死不动的那种人。有些人他一面对他生命的威胁啊，他可能就他的美德就没有了，有没有？或者是他面对诱惑，有些人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他可以是很好的爸爸，但是有一天他遇到他生命里面一个最强的诱惑，他可能呢那个时候呢他可能已经疯了，不能想了，他不能想了，他为了满足他的欲望，他可能呢孩子也不顾，妻子也不顾，什么也不顾。那但是呢你能不能说他以前的真心他照顾你，那不是对的，不是真心的，也其实很多时候也是真心的，但是他的能力有极限，他抵挡诱惑的能力有极限。是否还知道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在一些地方人们还会用那种邪术，用邪术去套人家的也有。我自己爸爸就是亲自经历，他一直以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好像很奇怪。我们的记忆里面5、6岁以下的时候呢，爸爸是非常疼爱我们，而且是一个温馨的家庭，但是过6岁过后那一年，他就整个人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很可怕。我们都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去了。那后来呢，有一天他醒觉，有一次他说跟小三睡在一起的时候，半夜起来，小三起来，有一盆水，忘什么水，然后烧那个壶知道吧，画壶，跳铜的人啊，你们这里有没有那些拜神的神，那神跳铜的画画画，用那个毛笔字这样画，然后呢那个纸，然后呢念念这些咒语，然后呢给你烧，然后呢放在这水里怎么样。我们不姑且不去讲这种东西到底有可靠不，有没有这种效力我们不知道，他是真的有这种出这种手段，那个小三对他出这个手段。然后呢他一睡觉，他以为小三以为他睡着了，但是有一天他醒觉，开一下眼睛，哎，这个女人怎么在对他做这种邪术的东西？他就想，好，我看他怎么做。他拿一个布，是那个纸，然后呢，怎么给他摸，然后弄他的脸，然后捏捏一些什么东西，来让他能够被套着。然后呢，但是套不住了，不知道就被套，知道他就破邪的效果，他就破掉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爸跟我们说了，他说原来我被他用出手段把我抓住，他就疯，那个女人的招数再也用不上，再也用不上。所以也有一种情形的啊，你觉得他这个人，因为他不是阿罗汉，如果是阿罗汉或者是很高成就的修行人，那他可以，你用什么邪术动不了他的，你邪术是动不了一个心力超强、心力强大、心清净的人，但是那个心没有力的人他就倒了。所以你怎么说？所以那个是我们的信任的基础，我们的信任的基础不对了。你信任这个人抵挡着、挡得住挡风挡雨也会护着你，但未必，他可能风雨来、危险来的时候呢，他把你抛掉。因为人呢，其实佛陀说的很真实，人最关心的是自己，不管怎么爱都好，真的不管怎么爱，讲我原以为你都要卧当刀火啦什么样了，其实人最爱的是他自己，所以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你当他自己个人的生存或者他的利害、他的幸福或者他最在意的东西他得不到，或者是他必须要我去得到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不想你那么多了，他生死面前他不想那么多。所以每一个人其实他的美德、他的善良他有一个极限，只要他还没有彻底的断除烦恼，他的善是有极限的。其实有时我在想，中国古代有一种这种刑法叫做凌迟，知道吧？听过吗？凌迟就是很像千刀万刀，听说最高是6000刀，慢慢的把一个人宰杀一个人。有时我在想，如果给我在受这种凌迟的时候，我平时可以跟你说这样的好好的法啦，怎么 啊，不要去生气别人呢、啊。但是如果真的是自己承受的那个肉体这样子千刀万剐这样子痛苦的时候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守不守得住我们的美德，其实我们不知道，除非你经历过。所以人都是有极限的，人的力量是有极限的，人的美德是有极限的，直到他彻底的断除所有的烦恼。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跟弟子说，我说你们要小心，不要以为现在你出家你的心觉得很清净，你就以为你很安全，也许只是你还没有经过考验。当你真正遇到考验的时候，你的极限就可能完全暴露出来了，也这是一点。所以当我们讲我们啊，这个人背叛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是我们的信任的基础错误了。我们以为你可能以为你这样对他，他也因为这样子对你，有时未必。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是一个基础，是你不要想，如果你能够一开始你就不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子回报你的，那可能你就不觉得背叛，他本来嘛他就是这样，是不是？就像我们把那个蝎子，也是我们放生，那螃蟹不是蝎子也好，螃蟹也好，你看我们有放螃蟹了，那放掉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他不会的，他这个螃蟹是没有那个智慧的，他只知道他一苦的时候呢，他就是要那个钳子就想要把你抓住，然后呢，有时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小心，我们用剪刀剪掉那个绑着他的绳子的时候，剪掉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不小心他一你放他，但是他会咬回你的，因为你不累，他的本质是如此，他也没有那个智慧告诉他怎么这个要感恩啊什么，他不会，所以他就会这样。所以如果我有对他有一个，我说我是要你好的，我是把你放生的，你怎么会咬我？那是你的那个错误的信任，其实他会咬回你，因为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美德，他也还是一个畜生嘛。所以这是一点。好，另一种因素是我们过去也背叛过人家的。如果你过去造过那种背叛过人家的业，那有些时候很奇怪的，有些人他不是专门背叛别人的，他对什么人都忠心，但是对你他就背叛，有没有？真的有些人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们要深深的忏悔，然后呢也是宽容别人，也是要感谢他，因为他虽然说我们不是我们要的，但他已经做了一个替我们消消那些业的那个因素，所以没关系吧，就消业吧，也让我们认知我们身边的人他有一个极限，这是他做不到的事，他没办法，他遇到利害关系当头，他就出卖了真情，出卖了友情，这样子咯。所以如果你要追求最可信任的兄弟情，那么呢，那你要找对兄弟，那个兄弟一定是要美德的，一定要有很有美德，懂因果有法的人，这样的兄弟可以，这样的铁哥们是可靠的。如果是大家一起来做坏事的那种呢，我告诉你，因为大家造的业到最后那个业成熟的时候呢，自己都会打自己的，这是一点。你看他们那种以前一起来打仗啊，像刘邦啊这样子啊，到头来大家一起战斗打杀敌人啊，韩信啊，萧何啊，大家一起，但是后来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杀自己，到后台的时候，为什么？其实理由很简单的，我们如果来不明白的话，就想，哎呀，你看啊，他为他打下江山，他怎么还这样子对待他，背叛自己的难兄难弟，怎么样，然后呢，杀忠臣，其实呢，理由很简单，这些做将军啊，是什么，他们的杀业太重了，所以杀业太重，他的杀业要成熟的时候很奇怪，就是当他把敌人全部杀到完的时候，他的朋友也要杀他的。你怎么解释？其实从因果来讲是很容易解释，因为他的业的缘故，所以最主要是这个业的缘故。本来众生就是会犯错，本来众生就是会有他的美德的极限，所以不要有一个不真实的期望，反而把自己的心投入在善法的培育，这比较实在。当然阿罗汉跟阿罗汉之前是不会背叛的，佛跟佛弟子之间， 佛的正悟弟子是绝对不可能背叛佛陀的，因为那个背叛的因已经完全断除了。所以你要寻求一种不永远不可能背叛的一种友情和真情，你就在圣者中寻找，自己也让自己成为圣者。然后因为他到了那个圣者的阶段呢，有一些东西是怎样都不可能发生，他怎样也不会犯这种错误，因为那个因，那个错的那个因已经被彻底的断除了。好，我们到这里，那我们现在搞一个段落，我们发愿回向，大家跟着师父念，이당매본양아사와카야와항호도，愿这个听法的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이당매본양니바나사바제요호두，愿这个听法的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清净的快乐的助缘。妈妈不涅巴冈萨巴萨达囊巴杰米德萨贝메사망분야바강라반도，我把我的功德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一切众生随喜我的功德。萨鲁萨鲁萨鲁。